这个卢姊妹她说，她昨天晚上她有一个梦，这个梦当里面她说她无言的丈夫，以前就是她的那个丈夫，那谈到说她骂她说她没有来帮忙他们，他们拜拜的那些偶像的事情，那责备她说她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她又听到了耶稣，她出现了，跟他们跟他谈到了，安慰他，然后唱了一个诗歌，跟他说他跟他同在啊，你不要害怕。那这个梦里面你感觉是什么意思呢？
也是讲，那个撒旦的来的要我嘛，
他认为这是撒旦要来引诱他，让他回到过去那样的一个敬拜。所以有耶稣的安慰来鼓励，叫他不要怕。这个刚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四帝王所讲的，我们真正的敬拜不是回到过去那种错误的敬拜，因为有耶稣同在，好像四帝王他以后他看到耶稣同在，是不是他在天上做大祭司，他才是真正来带领我们敬拜。那我们有圣灵同在，所以随时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啊。唱什么？来，你会唱吗？
啊，
来。好，那个 K 呢？
沈弟兄的问题是说，圣经中的经文，耶稣是站在神的右边，还是坐在右边，有什么分别？
哦，这个比较细的问题啊。
这个经文啊，我有去查过了哈。圣经出现那个耶稣，绝大部分都是用坐，那只有这里他用站，就这里用站。那很多人真的说，尤其是时代论的人，时代论的人他们把耶稣的站跟坐分作两个时间点，也就是说这里的站是耶稣还没有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他就站在那里啊，等着去就位。那等到耶稣他完成了之后，他就坐在那里，所以在时代论里面他把它分作两个时间点。那这种时代论的讲法我是觉得非常的不是很适当的这种解释了。实际上我把全部圣经出现耶稣站在，我说基督站在神右边或是坐在神右边的经文全部把它列出来，我发现圣经至少有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是连站或是坐都没有出现，他只说耶稣是那在神右边的，到底是站还是坐呢？他也没他不讲，但是他的经文的意思跟这里的或是其他英的意思都一样的，所以不论是站或是坐，其实都是在谈到他在执行他的中保大祭司的职位的意思。那这是圣经上站跟坐，其实如果我们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个站或是坐，往往它的意义是一样的，他们两个没有差别啊。站在右边或是坐在右边，其实意义是一样的。不过有的人又解释另外一种，他认为站本身在犹太人的比较强调站的，都是一种见证的意思，做见证者。他们要站在众人的面前，所以他们这里他把它强调，耶稣是成为一个见证的，来为斯提文做见证的，他是都用站，这个是另外一种解释法。那你们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丹尼问说，左边是空着吗？是要留给谁吗？右边有特别意义吗？
那这个问题呢， 那个赚的跟
正坐
见坐看天或是其他的
海力，你们的海力有什么看法？
站和坐，我们先就这个问题啊，站和坐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哦，阿 Ken 呢？
我稍微讲一下，如果我们就坐跟站，事实上它动作真的不一样。坐是一个静止的动作，站应该是一个要它要有一个动作。站立本身，如果就我们一般来看，《使徒行传》里面你会发现说，那一个得医治的人跟这一个两个使徒，他是站在当初公会的面前接受审判。那我们如果再来看到的话，如果用做斯提王的角度来讲，斯提王他被抓到公会面前，那么在第六章的第十五节说，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静静看他。那我导致认为说，审判人的人是坐着，那被审判或是说他要起来辩论的见证的，他就应该是坐着。是应该是站着，所以我比较朝向的就是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应该是要来为他来说话，至少他要为他来祈祷。因为我们一般祈祷有两种，一个就是跪着，一个就是站着。但一般如果坐着的话，应该是指他是在这么一个审判位置上面来讲。所以坐在神的右边，我倒是认为说他是有一种他的职位，比如说那大祭司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职位，他要坐在那里来做审判。那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他也是一个审判官，但审判官他站起来他就不是在审判，他是应该有一种所谓的为他祷告或是为他来做一个见证的这个动作。我补充到这里了啊，那你说，王立威过去。
这样，因为就这个职位上来讲，其实在当时的人认为是，你在某一个位置，你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职位，你就这个一个空间的里面，你是坐在哪个地方，或是你站在哪个地方。那就是跟你的职位要相称，要相称。所以我们用启示录里面来谈到这个天上的宝座的问题。为什么天上说天上的宝座完之后，又谈到这个宝座的右边又有一个宝座，啊，也是羔羊，他要坐在那里。然后再谈到说，那其他的众天使，还有以后的人，他们是在这个宝座的前面，他们站立的，表示他们有他们相关的一个位置。那这一个位置来表达出他们的身份，这是要去强调的。所以当我去强调这个位置在哪里的时候，那比较强调是他的身份是在做，他是在做什么。那至于这里强调站，确实照的那个站本身它是有见证人的意义，那表示说耶稣本来是做中保，他有他的职位，他是做中保，但是当这个做中保他要来执行他的中保职位的时候，他需要站起来，他还是需要站起来来为一个人来做辩护。其实我们就法庭，我们到法庭去心里都知道啊，法庭如果是你是辩护的律师，也有辩护律师的一个座位。但是如果辩护的律师需要为这个被控告者来辩护的时候，他要来陈述他的辩护词，他需要站立起来啊，这个来执行他的职位的时候，他就站立起来。所以站跟坐基本上就职位上来讲，他们没有差别。所以我要强调说，站跟坐，就时代论说，好像一个是耶稣还没有就职，跟一个耶稣已经就职了，这个是时代论的讲法。那实际上这个是应该是不成立的，职位上应该是一样的。
对，
职位上一样，但是说这里强调说耶稣正在为斯蒂文来执行他做宗保的职位，所以他用站立，大概应该是这样比较合理。
跟这个有关的就是他为什么是在右边的问题，我们可以顺便跟这个问题一起来讲。我们知道《列王记上》第二章里面有讲到的，就是所罗门王哦，他的母亲叫做拔示巴，那有一个人来拜托他向所罗门王求情，那他的母亲呢就去见所罗门王，那圣经上这么记载，他说他要为他来求情的时候，那一个王就是所罗门就起来了来迎接他的母亲，那么跟他下拜，然后就坐在他自己的王位上。啊，注意到这句话，他就吩咐人来为他的王的母亲，啊，就吩咐人说，来，你要为我的母亲呢，啊，设一个座位，设一个座位，而这个座位是坐在哪里呢？是坐在他的右边，就这个王的座位的右边。他为什么不在左边呢？他一定要到右边。王的母亲他在右边，这个右边我们一般圣经上的右，特别多神举起他的右手，好，那摩西要举杖就用手，那这个右就谈了力量、权柄、尊贵，大概有这三个意思：力量、权柄、尊贵。右的含义就在这里，所以他坐在他王的右边，表示他的儿子很尊敬他，设立一个很尊贵的一个位置在那边，他就坐在那边，他就坐在那里。啊，底下又有一句话，他说：“拔示巴就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求你。”他坐在那里求，坐着。只是在这边求，所以不一定说是你求就是一定要站着或干嘛，反正就是在那个右边的位置要干嘛，他在这个时候就是为他求情，求情。那所罗门也知道啊，哦，你在为某某人来求情。啊，顺便我就是来回答丹尼他问的问题，啊，那也顺便回答为什么是不是坐在右边，而是站在右边，是什么？虽然有小的区别，但是右边这一方面呢是一种尊贵的位置。我认为啊，圣经上认为耶稣就是那样很尊贵的大祭司。不晓得大家的看法。
左右边哦，我们要了解哦，中国人的古代中国人，他们是以左边为尊贵。犹太人是以右边为尊贵，这个跟我们古代的中国人的王朝有关系啊。我们古代皇帝哈，他皇帝坐在正中央啊。如果你们注意看电影或是看电视，在演那个戏剧的表演的时候，他们来朝拜皇帝的时候，右边武相，左边文相。哎，右边是将军啊，左边都是这一些文职人员。那治国呢，是以左边文人，文人治国，不是啊？你要建立国家，当然是以武将军来建国。那建完国家的，当然以后要治理国家。军事不过是一个恐吓而已。啊，真正的治理是以文人。所以文人为重，所以以后就用文人的左边为他的主要字体，所以是尊贵。所以我们古代说左丞相，有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啊，左相永远大于右相，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因为文人会大于这个当兵的。啊，但是圣经他们圣经的时候不是以君王的座位拿来朝拜的方式来讲，不是，而是以 国王的右边是尊贵，啊，对，左边没有，没有左边了哈，所以我们看不到左边的。对。
那个母亲坐这边，那个他的太太坐这边。
嗯，没有，一般他们这样，古代人哈，古代人是这样，古代他们皇帝或是国王在开始这个大殿的里面来治理国事的时候，一般女人是不上殿的。
对。
你不可以到圣殿的里面去，哦，那这个很特别，这里谈到是他的父母亲罗斯八十八特别来的时候，他特别为他安置。
安置。
啊，如果平常呢是没有，那是没有。所以我们从那个其实你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里面有写相同的。丹尼说了解吧，丹尼。
他说圣经里好像没有谈到左边，所以。左右是否只是说在神的旁？
不强调左边，是因为他只强调在神的尊贵的旁边。哎呀，右边是尊贵、权柄的荣耀，啊，大概是这样的。
说没有谈左边，并不表示就没有右边。
也没，因为不要这样了。以色列人哦，他们是这样，他们做是一个圆形的。他们如果在一个宴席或是一个审判的物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圆形，知道吧？他们不是一个长条形的，不是圆到弯道的一个桌子或是一个建筑物，那都是一个圆形的弯道。那主要的审判者，主要的审就是当时如果说审判者当时大祭司的话，那大祭司做主位。大祭司的右边那个就是第二个，一般那个第二个那个是谁做你知道吗？就是圣殿里面那个的军事，一般是管那个管圣殿的
守殿官。
守殿官，对，守殿官，守殿官是在当时是第二个尊贵的位置，所以当时守殿官是在坐在那边第二个位置，守殿官是坐第二个位置。这是当时基石是他们在做审判的时候的习惯的座位的方式，但是是一个圆形，所以他的左边就不再提了，不提左边是谁，而一般会提他的右边是谁，而这个是最尊贵以外的第二个尊贵的是谁啊，以后就不讲了，这是他的强调而已啊。那我们也知道，因为刚才传道有谈到，其实右边我们都说我们正一般人啊，大概全世界97%是以右手为习惯，3%的人是以左手，啊，所以是以右手为习惯，那是右手的比较灵活，比较有力量，啊，右手，所以是以右手认为是比较好的，哎，这个就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延伸出来，一般的一种习惯用法。
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他特别谈到耶稣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右边第四节他要接着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也超过天使。所以希伯来书他的解释，坐在右边的意思是他得的名是更尊贵，超过了，远远超过了天使。好，所以我认为说，耶稣基督他坐在神的右边，是在强调他的尊贵，超过众天使。天使在本来就是在神的旁边，是周围非常尊贵，他是大有能力的这一个天使。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比他们这些更有能力、更尊贵的，更加尊贵，更有能力。当然，他要强调这一点。那他强调点，我们要注意是强调这一点。好，那对于针对这个中明，我们要交通今天的信息。
所以现在这个重点是右边，站或坐，有它的意义在，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右边，
他当大祭司。
高墙
是变成说，现在天上的大祭司他看到了，他做见证，而地上的审判官也是大祭司，他坐在那里， 那他说这明明只有地上的这一个审判官他才有权柄，你今天竟然说那个被钉死的耶稣，我们杀他的那个耶稣，他竟然还在那里，那他认为说这个是亵渎神，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杀掉。如果他今天是帝王没有讲这句话，他不会死，他只是来说为什么我讲的跟你们一般传统讲不一样，这样而已。问题是在这里，在他讲完以后大家都非常气愤的时候，他忽然又讲了一个，那好像说又把他点上一把火，人家已经在火了，你又讲说天上的那个，可是你要了解这也是神的意思啊。因为当是帝王他听完这样的话，他定睛望天，他就被圣灵充满。第二，他也没有求圣灵充满啊，可是圣灵就是要充满他，那圣灵充满他就要让他看见啊。所以说这些出于神主动，神要主动的让底下这一些的人因此肢体完的看见见证他们所杀的那位耶稣基督现在真的复活了在那边，而肢体完只是很忠实的来做一个见证人，结果呢他作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结果变成被杀了。好，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一点，被杀了似乎好像就是失败了啊，被杀了好像就是他，你看你说的这么真，可是你还是被杀掉了，哎，你还是敌不过这些，表面上是这样讲，但是我们要回头到耶稣，等耶稣他特别谈到他被杀，作为神的真正的见证人，他被杀掉了，神却他叫他复活，要来证明一件事情，撒旦那时候有杀人的权柄，但是这一次的杀是杀掉真正的神的真理的见证人的时候，他的杀人权柄就被夺，他没有死亡的权柄，神就把他取回去，把这一种死亡跟生命的这种权柄交给耶稣基督。从那个时候，耶稣被杀或是尸体王被杀，这些人第二次的死就跟他没有关系了，而这些杀尸体王的这些人呢，以后要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他特别讲到这句话，我们请看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新约三百五十六页，新约三百五十六页，启示录最后一卷，第二章的第十节。那么第二章的第十节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的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你一定要至死忠心，忠心就是信心，要有信心一直到死，那我就赐给你那个生命的冠冕。好，这边你死了可是现得到生命冠冕，这点再来用圣灵像众教会说的，凡的有儿就当天得胜的，就是这些至死忠心的人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什么是第二次死的害呢？就是要落入火湖永远的地狱里面，那个火湖那个叫做第二次的死。所以人有一次死，但也有最要命的就是第二次的死，人人都有一死，所以我们是怎么死的不重要，要紧的是你不可以到第二次的死。哦，那这边又讲到说，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圣洁了，那他们不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所以当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死了，他不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斯蒂凡也是第一次被杀了，但是呢，他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这一些杀他的那些人呢，若不悔改，像扫罗王，像扫罗，那他也要受到第二次死的害。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那做一个得胜者，要跟从耶稣。如果今天面临的就是要死，那大家很确切，因为我能够这样，那我能够将来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我们再看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特别讲掉的就是第七章最后那一节六十节，你注意到这一节，他说又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他用睡，那表示说我们虽然肉体被杀了，可是圣经上说这个是一种安息睡，他是睡了，那表示他以后还会再复活，他不是死了，在神来看他是睡了。所以实地王被杀是人认为是他被杀掉，但神来认为他是被死，他是睡着了，那睡得最好啊，苦难就没了哈，就在那边安睡着，他一直等到耶稣来就叫醒他，而他就起来了。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做见证被杀害，但是确实能够安睡，你杀我杀到最后就是让我安睡啊，以后我会再复活。所以他能够复活也在乎说，因为他有求这位耶稣，耶稣啊，你要接受我的灵，灵魂那个是灵，他的灵，你杀我的身体却不能够杀害我的灵魂。耶稣说我们怕的就是那个会杀害身体又会杀害我们灵魂的啊，你要怕他。当我们为主做见证，见证到最后人家都不反对我们，甚至于像自己王被杀了，耶稣说那我们要怕的就是那会杀我们灵魂的。那今天他的灵魂被诸位主接到跟耶稣那边，在那边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就斯蒂王来讲，他反而他的灵魂是释放的，他这个身体是被耶稣在这个地上啊、哦，那身体到哪里，他的灵魂只能在哪里。现在呢，他这个灵呢，不在这个拘束他的这个身体，所以今天他把他杀了，等你把他释放，让我的灵更自由，能够来到主耶稣那边，在神那边。那我们今天不是盼望那样吗？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在天上，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是在灵的里面来敬拜神，那就会像这些地上的这些人一样，他们在干嘛？他们认为说我们有一个圣殿很圣洁，它可以保护我们，啊，大家都要从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来，这好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他们在拜偶像，拜一个像，然后把它搬，然后搬在一个庙里面，那神在那里哦，那大家都来这一个神的地方，他们把圣殿当偶像庙一样，他们把那位神当偶像，所以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圣殿今天从会幕变成了这一个圣所，这本来不是神喜欢的，可是他们竟然把神认为不喜欢的把它当作是个最圣洁的地方。那以后我们会发现当保罗他最后被抓了，也是他在圣殿敬拜，那些圣所的人认为他拜外邦是污秽的人，进入到圣所他认为说你污秽的圣所，就把保罗抓住，也是同样的观念，他认为圣所是最圣洁的，你不可以随便带外邦人进去。但是使徒行传就是要告诉我们，圣灵的降临的时候开始，地上的圣所就不再是在耶路撒冷，这是他使徒行传里面很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启示。圣灵降临了，就好像使徒行他被圣灵充满了，他看到属天的这个意象。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有了神的圣灵充满了，我们就在属天的意象里面跟我们的神在一起，随时都可以。好，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会堂，会堂是神借用这个会堂给我们住，一定要在这个会堂吗？这个会堂里面是给相信耶稣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在这边做一个暂时的一个居所敬拜的地方，随时都可以改变，不要一定要限制在哪一个地方啊，要紧的就是这些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Thank you. 废话。对不起，我再啰嗦讲一下，因为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真什么真理的一个启示那个网站，他说了，他说我们今天只有守十戒，啊，我们不必去守律法。他认为律十戒是神的手亲自写在石板上，但其他的律法条文，他是摩西写的。他认为神手的手写的十戒，我们才需要遵守。但是摩西手的手来写的律法呢，我们现在不要守，现在不要遵守。哦、还有很多人，他把他彼此对照，彼此对照，这一种谬论，这一种谬论，把神的诫命跟律法分开的这种谬论，是基督教界里面非常诡诈的一种方式。他表面上他好像他我没有废掉律法，他还认为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哎，或诫命。他说我们今天也是跟耶稣一样，但是呢，那个律法就是摩西所写的，是由摩西所写的，不是神。他都得到这个不是神写的、哦，好，我们现在不要遵守。啊，因为我看到了，我们通到第七章的五十二节最后那一节，他说，五十三节。五十三节，你看一下，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就不遵守。他没有什么说诫命，他说你们是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律法是天使所传的，哎，不是摩西在写所写的，不是的，是神借着天使来传这一个诫命。那我们请问你，那个十诫是不是借着神天使？传给他们的诫命也是啊。那你看看那一个第七章，那个第七章我们看看第三十八节，三十八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与他说话的天使，天使跟他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活泼的圣言，那包括十诫，所以十诫或是律法，都是那个跟摩西同在的那位天使，哎，来传给我，传下来。所以一定要勉强要把十诫和律法分开来。难道说新约时代才守十诫的，这真的最大的错误。他们这样的理论错在什么呢？把律法是一种实行神十诫的一种条文，把一个实行的条文，或是说解释的一个条文，他把它割裂出来，分割了。为什么神需要在十诫之外还需要有这些律法？是因为你十诫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要怎么实行？一定要有律法，要有典章。没有实行的细则，这些条文，你这个十诫是空设的，是空设的。我再讲一遍哦，没有实行的律法的这一种条文，或是实来解释这个十诫，那这一个十诫呢，就任随便人家来解释了，任人解释了，它也变成空设的。第二点，如果照他们这种说法，耶稣基督说新约旧约里面，事实上神的意思是只有两条诫命，一个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相反，就是爱人如己。那总结意思就是爱。如果照上这种说法的话，耶稣说要爱，那这就一条而已啊，你干嘛还要十条啊？我们今天只守一条叫爱就好了，因为耶稣说的，对不对？至少那是耶稣说的，他比借天使所传的十诫还更高干，因为耶稣的名是高过天使的，这样对吗？啊，只守一诫就是爱，这样可以吗？啊，如果我们去了解，耶稣在讲一条这种爱，也不过是在解释而已啊。就像律法，他是在解释十诫它是什么意思，然后要怎么来做。 那耶稣也是说我们要如何来爱，那我们才真正的来实现了这个世界过滤。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被这些人上当，别人上他们这些话看起来表面看起来，哦，我列出了好几十条，哦，好像对照了，哦，这个十诫才是要守，那个律法这个都不要守，乱说一通。但是对于无知的人，对于不详究的人来讲，就像我们一心传道说的，今天很多人对圣经呢，他只是说哦，看起来好像是雾里看花的，看起来好像是很全面的，但事实上他没有认真的在很应当去专注的去分辨的时候，他就很随便的把它像条纹一样的对照起来。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去反驳他，但很多人很容易受到诱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圣经，需要好好的去查去看，那么去分辨，而不是用那一种那么简单的容易来骗人家的那种东西来说，现在我们不要守律法，我们只要守哎神的世界。这种说法，我再一次再说，这种说法在基督教界会成为大众，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不能够说会掉界面，他知道今天也在讲，但是他反对律法，而我们本会，我们本会就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要坚持。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如果今天我们本会对律法的这种事情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遵守律法这件事情我们不清楚，那我们设立这一会很可能没有多久我们就散掉了。就好像一心说的，如果我们对教会我们的真正的了解意义不了解，对敬拜也不了解，那我们终到最后还会再散掉，因为只有真正了解你真正才能坚持，还是这样。